花木兰，枪挑番将八里马华，一举成名，威震两军阵。从此之后，要提起随将花木立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。别看花木兰出世以来立过不少功，办了不少事儿，比如说收服金钱山的几位寨主于大鹏、金兆雄等人，而后又智取葵花岭，收服郑九臣、陆秉章、宋长龙等人，但是那都是跳蚤打跟头，小踢的。这一次的战场那是空前绝后啊！隋朝出动了50000精兵，突厥国出动了58000精兵，这个战场是很少见很少见的，战将如云，群雄荟萃，花木兰是一举成名。随军众将窃窃私议：“哥哥啊，兄弟，我他是谁呀？不知道，他怎么这么大的能耐？”就说呢，甭问，人家是受了名师的传授，高人的指点，本人再下点苦功，才有今日的结果，可不是吗？当初一日，我老师就跟我说过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不吃苦中苦，难得甜上甜。看来人家是做到了，我是不行啊。还有的人认识花木兰呢、你们不认识他，我清楚，我是新州府的人，新州府大帅招兵的时候，这小伙子就报了名了，还下了五合场了呢。要论人家的能耐，那就得是前不正印先行官，后来也不知道怎么鼓的的，先锋官让独孤教独孤亮、独孤明、独孤一家给夺去了，让这花小将军当了马童，你说天下上哪去说理去？算了，这话可不能叫当官的听见，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，少说话，看热闹，看热闹。哎，当兵的也好，当小官的也好，窃窃私议，暂且不提。单说突厥国的大元帅星星胆，他看得清清楚楚，八猛将的头一猛八里马华，被一个年轻的随将挑于马下，死的这个惨劲就甭提了，把星星胆气的是哇哇暴叫，气死我也！这八太喽，就哪位将军出马，给八里马华报仇雪恨，阎魂未尽，在斜刺里窜出一匹战马，这匹马的名字叫玉面紫花牛，蹄子背高8尺，头至尾长2丈2，鞍颤交魂是锃明刷亮。马鞍桥正端坐一员突厥国的大都督，星星胆一看非是旁人，正是八猛将的第五位，名字叫圆圆蛋。那位说这名儿怎么这么难听，那没办法，这是译音，翻过来汉语叫圆圆蛋。别看八猛之中他站着第五位，要讲究身份，他是最尊贵的一个人。原来这位圆圆蛋乃是大金川的川主啊，就因为 他手下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实力雄厚，而且本人的武艺高强，深受突厥国国王巴里山敦的赏识。巴里山敦把自己的七姑娘许配给元元旦，因此他还是突厥王的东床驸马爷。经过比斯较量，排列在第五位。这次大帅星星胆侵犯大隋，他也跟着来了。八猛上将有他一号，此人眼空四海，目无一切，对八猛其他的人他都看不起呀。他一看巴列马华当场毙命，不但不难过，心里头反倒很高兴。哼，心说巴列马华，你不充能耐吗？觉着自己不错吗？巴猛你是头一个，压根那天我也没服过你。按理说这个位置应当是我圆圆蛋的，被你巧取豪夺，今日把命搭上了吧。哼，真金不怕火炼，还得看我圆圆蛋的。因此他才讨令出马。他催开玉面紫花流晃动掌中的兵刃，叫长大紫金瓜。他这兵刃挺特殊啊，杆长一丈二，头前这瓜长二尺二，加在一块就一丈四五啊。杆能有鸭卵粗细，全是混铁凝钢制造的。这大瓜要上秤，要不到200斤也差不多少。上面用金水走了20多遍，是锃明刷亮，金乎乎，夺人的耳目。你看八猛，这个猛将都有力气，所以拿的这个军刃也特殊。哎呀呀呀！圆圆蛋马到疆场，把丝缰带住。把紫金瓜平端，高声断喝：呀，对对对了，面的南蛮，你是什么人？报上名来。此刻花木兰早已学会战马，用靴子底儿把枪尖上的鲜血擦净，微微喘了喘气呀。正在这时，他一看又来了一员番将，心中暗想，这突厥国的人这个可真够高的，此人摘盔卸甲，身高也得一丈挂零，再穿上厚底鞋，戴上铁盔，就有一丈一尺五啊，肩宽背厚，膀大腰圆，面似铜锣。再看他这张脸，就好像那黑锅底差不多少，油光灿亮，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，一对大火眼。别看相貌凶恶，看年纪也就在30上下岁，金盔金甲，真好比凶神恶煞一般。花木兰心里明白，今天这个战场非同一般，我可得沉住气，别脑瓜一热就这点劲儿全使没了，来个没后劲，那是兵家一大忌啊。我老师低了我耳朵告诉我，不管经什么战场，要气血平住，而且呢还得有套尖儿，把那精力藏到套尖一部分，以备不时之需，要都抖了劲了，就没有看家活了。你看木兰到了现在头脑保持清醒，自己告诫自己完了之后微微一笑，来家，若问我姓花 双明目立，官爵何知马童是也。娃娃，你是信口的雌黄啊，我从来就没听说过马童有这么大的能耐，马童还能在疆场交战，你这不是欺人之谈吗？好，既然你不肯说实话，我就砸死儿要你的狗命。接瓜。花木兰一看，这条饼一两贯一斤，砸下来就得超过一千斤。我这条枪敢碰吗？一碰或许把枪杆都砸折了。木兰不敢硬碰硬，赶紧不转马头，滴溜一转躲开紫荆瓜，顺枪往里便刺。他们俩一伸手，仍然跟刚才的战术差不多，圆圆弹是一粒相识会，花木兰是一巧破千斤。这圆圆弹呢，为了在两军阵前立个功，让大元帅星星胆看看，让自己的老岳父八里山敦也高高兴，他要抢首功一件，因此一上来比狮子都凶猛，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！他是毫不保留啊，把长把紫金瓜舞动如飞，恨不能一下把花木兰砸成馅饼。花木兰施展缩小绵软巧闪展腾挪的功夫，幸亏他是匹宝马，这匹马精通人性，主人叫他怎么地他怎么地，因此配合的天衣无缝啊，因此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进攻。50个回合过去之后，再看圆圆蛋冒了汗了，这个人再有劲他不是机器呀、啊，这一冲一撞把这点劲儿都使没了，就好像那百米冲刺似的，要跑长途老那么跑谁能跑得了，没那么大劲儿。打仗也是这个道理，50个回合之后他这点劲儿就使了个不得灵了，使这瓜觉着也笨重了，气力也不足了，把他累的鼻洼鬓角热汗直淌，顺着下巴颏和胡子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，都变成了小水管子了。您说这仗还有法打吗？花木兰看在眼里，喜上心头。哼，想起了这些突厥人惨无人道，占我国土，烧我房屋，奸我姐妹，杀我百姓啊！几岁的孩子咔巴给劈了，上了年纪的人全都活埋，青壮人抓去做苦工，不给吃不给喝，是活活的累死。你们是人吗？该着我给他们报仇雪恨。木兰想到这儿，就动了杀机，以手为攻，使出72路飞虎神枪，啪啪啪啪。那个说怎么了？这一枪正扎到圆圆蛋的肚子上头，您说有多大劲儿？前边扎进去，从屁股蛋子上把枪尖露出来了。花木兰后把一压，前把一抬，双臂脚力，哎，整个把圆圆蛋给挑起来了，像牵蛤蟆似的举在空中， 然后两臂一晃一扔，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把他甩到地上。本来这一扎呀，他就死了九成了，再这一摔，十成十了，当场毙命。星星胆在大骆驼上一看，哎呀，心说可坏了，这是东庄驸马爷特赐八车炉，我们国王拿他爱如珍宝，这回把他托付给我了，没想到居然死在两军阵前，我见着国王如何交代？同时他又想到公主古月禅，那公主心如烈火呀，要知道他的男人死在军阵，他跟我能完得了吗？这快把尸首抢回。范冰往上一闯，像拖死狗一样把圆圆蛋给拖回来了。赶紧整棺椁装起来抬进城，咱不必细说呀。星星胆又问两旁，各位都督哪个愿意出战？我去，我去。二马齐出，左右夹攻，是直奔花木兰。马安桥上也是两员猛将，谁？八猛之中的老三、老四，一个叫金昌，一个叫永昌。这俩家伙每人掌中一条短把牛头都，奔木兰是左右夹击。花木兰一看不好啊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一个打俩我得格外小心。想到这，他撤出佩剑，右手枪对付金昌，宝剑对付永昌，三匹马颤蹬香魔就杀在一处。单说隋朝的元帅罗红尧，这罗红尧身受了伤不假，这个胆呢、几乎让突厥国都吓破了。花木兰这一打胜仗，他的腰板才逐渐直起来，越看越高兴。罗红尧这心里头很有愧呀、心说我对不住花小将军，也对不住他爹花胡。你看那阵人家报名来，要论花木立的能耐，最小得给人一个先锋官呐、最后给人一个马童，大材小用。今天人家大显身手，一压群雄，为朝廷立了大功了。我是个元帅，连真假人我都认不出来，我算个什么带兵官呢？不行，这次战事结束之后，我想法设法要破格提拔，让他在我手下当一员大将，好给我做个左膀右臂。没有这样的人，想破突厥是比登天还难。但是他一看花木立连胜了两阵，最后又上来俩打一个，他未免有些担心，因此问身旁的前不正印先锋官都谷亮：“都谷将军，我看花小将军已经累了，是否你到前面抵挡一阵？”其实罗红尧是好心，想把花木兰给替换回来，来嘛，谁不懂得累呀、但是呢，都谷亮这小子不是东西，跟他爹独孤泰是一样阴损毒辣呀。他在五科场跟花木兰见过面，明知道花木兰的能耐比他高得多，但是他嫉贤妒能。后来花木兰当了马童了，他才心满意足，他窃取了先锋官的要职，结果竟打败仗，今儿个更栽了跟头了，一伸手就让打回来了。没想到这个马童露了个全脸，博得喝彩声，他这心里头不但不钦佩， 他就更嫉妒，他恨不能突厥国的人把花木粒打成馅饼他才高兴。可正这时候大帅叫他出马，他是深感为难，得有心去吧不乐意，不去吧那是令箭，抗令不遵掉头之罪。虽然诸葛亮有靠山仰仗他爹的势力，但是大面上你也得交代得下去。但这小子有鬼点子，眼珠一转有主意了。哎，回大帅的话，什么事儿？我看呢，用不着我替换。为什么？您看一看，花将军勇猛异常啊，一点吃力的地方都没有，一个人打俩不成问题。我要一过去啊，还把事儿给弄糟了。再者一说，大帅您是知道的，我这两个下子也白给。正打胜仗的时候，三军士气正在逐步升高的时候，我这一过去岂不捅了娄子了，反而不美了。大帅啊，你沉住气，没事，花小将军是非赢不可。罗红瑶知道这小子扯淡，火就撞在脑门子上，我这刚想生气动怒，又一想算了，他爹这独孤太惹不起，那老家伙在皇上面前一歪歪嘴儿，我这纱帽就得搬家，好一会儿命就得搭上。算了，忍气吞声吧，我这是个小元帅，手底下有个大先锋，哎，暗器暗兵，再望两军正看，花木兰抖擞神威，毫无缺意。但是呢，要想胜他们俩也不容易，因为这俩都是猛将。木兰打着打着，心说不行，我得用巧招取胜，凭真杀实砍是不行。哎，他想起来了，我这百宝囊之中还带着走线铜锤呢，我师父交给我这之后一回我也没使唤过。为什么不使唤？因为花木兰能耐大，用不着这些零碎，今天感觉到吃力了才想起走线铜锤。木兰心说呀，不妨我试验试验，这玩意儿好使不好使，我拿他俩做试验。想到这儿，虚晃一剑，虚点一枪，是往外闯。